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大家好，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如果以电视剧来包装我们这一集的话，应该可以说是最终话了吧？
是，但我觉得不如说是千秋场还比较好。我们这集只是本集的谢幕场而已，你问我们还有下一季要做，对吧？
确实，对耶，你这样说完全没有错。不过，听众们知道什么是千秋场吗？
说到这边的话，应该要来小小的科普一下吧。千秋场其实就是日本的舞台剧表演最后的那一出戏，就叫千秋月，翻译成中文就是千秋场啦。
那至于日文的千秋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该念月还是念乐才对啦。
其实我刚才已经念月，但是那个我们之后找日文老师来教嘛。反正本集节目就是我们这一季的压轴，想要为各位送上一些年末佳节的祝福啊，跟我们这一季的精彩总结。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其实已经2024年了，那也是感谢各位听众陪着霓虹一级棒从2023年走到2024，那在未来的一年也会持续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日本文化节目，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呢。
话说丫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集全新节目来点 talk 的时候立了什么样的 flag 吗？
我们有乱立什么样的 flag 吗？除了希望来宾都能邀请到之外，我好像想不到其他的耶。
就是我们有许下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一直持续做下去的 flag 啦，都要进入第二季了，可以说是有达成这个小小的里程碑吧。
没错，我们确实达成了这个小小小的里程碑。那话说我们是不是有点扯远了？那听众朋友们正在等我们跟他分享本季的 Spotlight 呢，事不宜迟，赶快来个转场吧。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诶，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为大家来一点寂寞总点评嘛，那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我们两位组成就是 Pola 跟 Yatola， 我们两位对于哪一集的制作心得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包含从前面开始写邀访信啊，定主题啊，然后开始记啊，然后中间的一些联络事项，到我们后面成功录完节目到播出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首先就是先请 Pola 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哇，我刚刚想了很久，犹豫了很久到底要讲哪一集，因为有两集在拉扯，可是我最后还是选择第十一集，就是在聊追星的事情。因为其实从最一开始我们最前置的作业在定主题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把这一集放进来，是因为我觉得日本偶像这个文化其实还是算蛮大众的，只是它的大众性可能不是在台湾里面大众，有可能是就是很日本当地的大众，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开个演唱会就会从日本的最北边开到最南边，然后开个四十几场五十场之类的。我就觉得聊这个的话可能会推到就是真正会让我们节目充满日本文化，不是说别集没有，是说这一集的话可能会让更多台湾的人知道哦，这个文化对不一样在哪里。而且刚好就是因为追星这件事情有可能会是某些人会觉得说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因为可能会花钱花时间，然后会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但其实很多人是会依着追星这件事情然后获得一些人身上就是你可能平常不会触碰到的技能。像是以社交来说好了，其实很多人在现在这个滑手机的时代很少会去跟人家面对面的
沟通，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被电子产品限制住。可是如果你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可是你追星的话你一定会想要有人跟你聊这件事情，你就会主动去踏出社交的第一步。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追星上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不管你是多内向 或者是多外向的人，你会为了结交相同兴趣的朋友而踏出这个努力，
踏出这个舒适圈，就打开自己、啊、
对，打开自己，因为这跟很多兴趣是一样的，追星其实没有比较差。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觉得因为你追星嘛，你一定会想要产出一些
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图文或者是一些小手作之类的，你就会发现其实追星的人好像都很会用一些美图的软体吗？可能是画画，也有可能是影像编辑，也有可能是画面的剪辑，也有可能会是手工艺。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酷，因为它是在这个文化里面凸显出你自己的
特色，
对自己的特色跟爱的一个手法。就是你如果有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因为追星的路其实算是蛮长的，只要你花这个时间在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练习的阶段，练习到最后你就会出师、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像，很像练习生到出道的感觉。
对啊，可是你是其实从一个技能从零到一百的那种过程，所以、哦、追星其实算是推动这个
自己一个成长
的
一个，
对对，成长的一个动力吧、嗯、然后在最后一个就是赚钱啦，因为你知道追星一定是会花蛮多钱。
你刚刚不是有说大家会对于追星就是不务正业，就是会有不务正业的这个想法，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完全错，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追星有多花钱，肯定是要有务正业，而且是务很多正业才有，
对对对对，
才有办法。
应该是说不务正业有可能是会荒废课业这种、
哦、
可是追星的人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啦，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其实大家会很会运用时间，因为你很忙，你的人生很忙，可是你又会想要做一些额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事先规划好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时候要干嘛，全部排好以后，剩下的时间就全部都丢给
追星
帅哥美女。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是追星另外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可是、欸、
变成时间管理大师，
对，时间管理大师但还是要平衡一下啦，因为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那个平衡感会不小心着重在，对，着重在某一边。但是刚刚有说到赚钱的部分，就是毕竟有的时候会还是会有一些物欲，或者是想要飞出国干嘛之类的。
嗯，
追星的话确实是一个赚钱的动力，而且是一个蛮大的赚钱的动力。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他们会在用钱上很小心，就是为了他们还要继续追星这件事情。不只是说你开源，就是你可能还要出去打工，就连节流这部分的话，我觉得他们都做得还蛮好的。他们不会让自己很饿，但是又吃得饱，可是他又有余欲，对，余欲可以让眼睛看得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所以这是这一集的主题，算是让我重新再检视追星这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是围绕在日本偶像，可是在可能追任何有兴趣的事物都是可以套用在这里面的。而且我那时候看到就是社群平台上有人发文说，追星的人其实还蛮单纯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过原本的生活跟偶像，所以他不会乱来。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可是如果是说真实性的话，其实也还蛮高的，因为你光要追星其实就很累了，你的那个专注力跟你的注意力一定都会放在那边，所以你不会岔出去说你还要额外再干嘛干嘛干嘛，你的心思就只能放在那一条路上跟你原本的生活正轨。我觉得这句话算是讲
有打动到你的内心
啦，应该说有蛮有道理的，因为身边的追星朋友真的都是生活还蛮单纯的，可以就是算是他可以把你限制住吧，就不要让你往外冲太多。
嗯，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啦，而且就是做完
避免自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
对对对对，而且做完这集就会觉得说，嗯，有什么地方可以检讨一下，就是可能反而来检视自己在
这
个行动上面有什么缺失，就是可能尽量避免，因为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我自己本人现身的生活过得更好之类的，
也学会更如就是更好的如何去开源节流这件事啦。
对，
對，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追星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在意别人发现自己很爱追星这件事情吗？或者是如果别人突然找到你的追星账，然后就是他来追踪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 very 尴尬？哈兹卡西，
尴尬可能是会有，可是我不会介意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算是蛮明显，但是后来有发现，我到大学好像其实没什么人知道。 就是我在追星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实动态都会发自由之类的。
你都发现很奇怪的。
对啊，我会发很奇怪，我想说这样应该够明显吧，可是后来回就是回去想想，哦，好像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知道。嗯，毕竟现在的你知道大学生的交友圈就是有点距离，但又好像没那么远。
哦，嗯，
就是那种感觉。
没错，确实有这种感觉。
嗯，所以现在应该是有比较收敛一点，就是不会那么外放，说让大家
知道
都知道有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那时候跟啾子聊天的时候，啾子也有说他自己其实不介意，就是别人知道他的追星账，对吧？
对，他不介意别人知，应该是说因为他那账号其实好像本来就是
从小账
研
发出来的，
他的基底已经有朋友了。像我就会很想把它区分开，是一种生活仪式感吗？就是我的人格可以分裂成两样。一个就是过我平常生活的样子，嗯，另外一个就是追星的样子，就透过账号去把它切得更开吧。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就是你会想要，你会介意比如说追星那边的朋友跑来追踪你的本账吗？
完全不会。
嗯，就是想让他们参与你的生活，
这样就会变成真正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棒。
哦，因为有些人就会像那种，嗯，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大正浪漫》，嗯，然后那本书就是有点区分，比如说像是笔友就是笔友，但是现实的朋友是现实的朋友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两个是密友的关系，我们不要去太介入对方的生活，你懂吗？
哦，有懂，因为其实这个现象在那个现在流行的一个 app 叫 Threads 上面也有。
Threads 哦，你说脆吗？
脆，对，你
我没
有
用，欸，
你是没有，反正就是有，就是这个 app 出来之后，大家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也不是习惯，就是一个
树洞，
可能刚好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在 Threads 上认识，我们可以变成朋友。可是如果我们是朋友，但是你发现了我 Threads， 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大家现在会把 Threads 拿来当一个发疯的地方。
树洞，你知道什么是树洞吗？
洞洞洞。
对，就是那种感觉啦。
对，就是那个，对，就是比较像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可是你在这个小天，你用这个小天地呈现出你的样貌的那种角色去认识其他陌生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 OK。 可是你用这个就是平常可能没有呈现在你身边周遭的朋友身的面前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跟这种好像是比较像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有用 Threads 吗？
有啊。
那你有很常发文吗？
你直接讲脆吧。我以前很常，欸，也不是，也这样叫以前吗？刚开始还蛮常发的，只是后面就是因为没时间了，就你不可能一直在滑同一个社群平台。
我完全不想用，欸，我就是看到那么多人用，我完全没有想要下载来的意思，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好像太暴露自己给外面人知道。
可是他可以锁私账啊。
可以锁是可以锁，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你，我自己会比较倾向用小账，而且其实我小账就是拿来发一些我大账没有发的图片，因为我怕太扰民。但是毕竟出去玩的话，我就是还是会发。
哦，你的小账是这样用的哦？
对，我其实大我，你不觉得我大账自由也没有在发什么心情文吗？完全没有，我这个人不太发心情文。
我也不会发心情文啊。
对啊，
我
就像蛮多人会小小就是黑底，然后把那个字弄得超级无敌
小的。哦，我超讨厌那种。等一下，这个跟日本有关吗？
有来有来有关，还是聊就是从偶像带过来嘛，就是这个文化。反正我自己是完全不想用脆啦，我就是。
哦，可是我跟你说，下载完你就会知道它好玩的地方在哪。好玩的地方在于你会，就是你会被推到去接触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它主要是你有在用推特吗？
我有在用推特，啊，
它跟推特很像，
但
我
的推特都是在看一些偶像、猫狗、日本帅哥美女这样，其实也没什么。
它其实跟推特的那个性质比较
像、哦，
只是它会连接你的 IG， 所以又让你更没有就是被隐藏的一面。对对对，
啊，
是因为大家点进去你 search 就可以看到你 IG， 可是点进去你的推特不知道你在到底在干嘛。
哦，对，
他只知道你发出来的那种表面的东西。我觉得它差别在这啊。好了好了，换你了，换你分享你的集数。
换我分享吗？那我当然是想要分享第六集啊，就是我们的啊啊啊汉字怎么也好麻烦，日文到底怎么学啊，又要读空气还有尊敬语。那我们就邀请 Jerry 通通来为大家解答咯。
谢谢你把标题讲出来，
拜托大家
在想，
对，拜托大家就是去收听一下，帮我们冲一下点击率好不好。那其实我想要分享这一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在学日文，嗯，那其实学日文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家从小就很喜欢日本文化，就是我爸也，欸，
这个重复了。
对，没关系，就是聊一下嘛，只是前情提要，就是我爸很喜欢日本的东西，所以我爸以前就是很常去日本出差。
好，简要带过这一段。
对对对，
你讲后面讲多一点就好。
好，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他让你去学日文了。
对，因为他就说叫我不要学韩文，因为他觉得日文比较就是国际通用，再加上就是日本人可能讲英文你也听不太懂。
嗯，
对，所以我就去学日文。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学日文嘛，然后你学日文你跟老师学，然后你可能回家你不一定会对这个东西很熟悉，因为可能老师是用日本人的想法在跟你讲中文，虽然是讲的是你听得懂的中文，但是你当然不是从台湾人的思考面去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就是会上网找嘛。那我上网找的时候，一开始就是 Jerry 又提到说他以前就是从什么像是王可乐日语啊、石语诺丁啊，
大家都看过的频道或是网站，
对对，从那边开始学日文，那我也是。然后我后面就发现说，哦，那我学到了，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应用。
哦，因为你毕竟还是生长在台湾，身边可能还没办法让你那么常使用这个语言。
应该不是说生长在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场合，也对啦，
对啊，
就是我没有场合去使用它，我也没有场合可以跟日本人去沟通，然后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意义，所以我后来就是上网就开始滑 Reels， 因为我就很爱滑抖音这些那种直的那种影片，我不爱看横的，我喜欢滑直的。然后我后来就是 Reels 不是后来兴起嘛，那我就滑到那个就是 Jerry 的影片，然后他就有一集在说就是日本人就是来去日本一天、十天跟一年的差别
哦，就是那种比较有趣的。
对，那因为一开始我去那，就是我在滑抖音中很常看到，比如说就是有人去俄罗斯，然后第一天不会弹舌，然后第十天就得了得了，然后第一百天的时候就超流畅的那一种，就是什么来俄罗斯的第几天，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啊
教日文呢，
对啊，而且他都是发 reels， 我就不喜欢看图文的那种
人，很 touch 到你要的那个，
我就觉得说
你的需求，
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也太有趣吧，我超爱看。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看 Jerry 的影片，然后再后来就是我们的 Pola 姐姐就是来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节目嘛，那时候是暑假，那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因为刚好我毕业要做日本的节目，就想说可以一起同时进行。然后那个时候在设计那个叫什么，
你说邀访表吗？
哦，对，是我们想要邀访谁谁谁的时候，
来宾定的那个阶段。
对，然后
你就有想到，
我就有想到说，我想要有一集是在做那个日文教学相关。其实我一开始是找那个水踏，就是我不知道，
哦，我知道
踏教日文，但是他说他太忙了，所以没办法，就是有点小可惜。那我再讲到踏是因为他很喜欢发那个马奇马，就是我那时候很迷恋巨人。
哦，我知道他头贴是不是也是啊？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一篇很印象，就是他在教那个他在教电锯的那个
木内农
德米德，就是好想要摸那个马奇马的好，反正就是十八禁的东西。然后我就因为他的声线就很好听，然后就配上那个文案，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你说很有创意就
对很有创意，然后加上他声音很好听，然后讲日文也很标准。然后他们就有互相追踪，反正就是可能这样推播下来，我就有滑到 Jerry 的影片，然后后面就想说好，那我来摇摇看 Jerry， 然后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而且我寄摇访信大概过一个小时，他就说好啊，我愿意。我觉得说天哪，也太感动了吧，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他那一天真的是有备而来，
完全
他好像做了很，就是他脑袋可能已经自己建设了很多东西。
他那个时候就有跟我们来回沟通，跟我来回沟通访
谈，我觉得这样很就是很贴心，
我很感动，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能遇到这种来宾，就是也有做足功课，那当然前提是我们也要做足功课嘛。
对
那就是互相配合下来，我也觉得自己聊得非常非常愉快，然后再加上他就是有跟我聊到说真正有在学日文的人，那在学日文的路上到底有遇到哪些困难，不管是说是文法或者是什么什么，我觉得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你在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太多所谓的比如说谦让语啊、尊敬语啊、然后评语啊、然后你要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其实就要脑袋就要先切换好你要怎么讲，然后再加上读空气。那其实读空气这件事情在不管是在保种或者是在其他集都有聊到嘛。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实际在跟日本人聊天或者是你实际在用日文的时候，你真的要读身边很多很多的空气，不然
你
一旦用错，对，你
要
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再加上他跟我聊就是那个做哎，不是做，就是考日检，就大家知道的 JLPT、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基本上 JLPT 就是满分180，你只要过90分以上你就算你合格， 但是
它就只是一个成绩的评断标准，
对，它只是你成绩的评断标准啊。或者是说假如说那再套回刚刚你追星好了，那你如果知道很多追星的日文的用语，但是你考到 N1 的人不见得知道这一块知识啊。
嗯，
对啊，那当然日检又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加进来，
对，
所以你不能以那个就是 N 级来去衡量说一个人的日文到底好不好，因为他其实搞不好有他自己上手的那一块跟他自己不上手的那一块嘛、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有道理，那也是我也是觉得很幸福，因为就像我在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用一些像是可爱，比如说像是 okini iri，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有一个日本人就叫我说 hamada， 那这个就是、
哦他们更贴近生活，
对，更贴近生活
的
东西，那这就是那个日检上面也不会出现的东西，然后
绝对不会出现，
对，课本上面也不会教你的，所以你不能拿这些东西来去衡量说一个人的日文到底好不好。
应该说他这些分享可能有让你的心态就比较不执着在那个数字上面嘛，
虽然数字还是很重要，因为数字对你来说就是你要、
就是、一个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或者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门槛，不管你是想去日本工作，不管是你想要、嗯、去申请日本的学校等等等，它其实都是一个门槛，但是这个门槛对你来说就是假如说你对这些东西你都还好的话，那其实这个数字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应该被限制住，就是你只要敢跟日本人沟通，你去日本玩的时候沟通都没问题啊，买东西啊，吃东西啊，跟日本人交朋友啊等等等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干嘛在意数字呢？
对，而且主角他这一番话就是有让我觉得说你学习语言除了那个数字你还是要更敢用，就是你要更敢使用的话才是对你学习语言这件事情更有帮助的一个点。
对，
因为你不用就是它就是放在那里一张纸嘛。
对啊，而且他还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在台湾没有场合，他说他会跟着念重复念一段句子。
哦，你说可能是某一个影片上有人在讲日文这种。
对，他就是跟着他一起对话，因为你应该说就像我们台湾人讲话会念字嘛。
对
对啊，像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样，那其实日本人讲话也会啊，那他们比较重视所谓的那个 accent 就是腔调这一块、
嗯、
那其实你只要你虽然文法很厉害好你单字记很多，但是你一旦就是那个腔调不对，他们其实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来你是外国人。对，就像外国人讲中文我们也可以马上认得出来啊。所以就是他分享就是他跟着动漫或者是跟着比如说可能综艺节目这样就是重复的练句子，你就是可以记住他们的那些腔调、
嗯、
就你讲话讲起来更自然，你懂吗？
懂。
那你就是不管在台湾或是在日本或者在世界各地哪里，你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听日本人如何讲话，
比较像是环境其实是自己找的，
环境是自己创造，而不是说你不要去抱怨说啊我就是没有时间去日本，我工作了、
啊、
我没有时间学。
而且其实平常就是没在干嘛的时候旁边放个
日文歌或是什么综艺节目就听
一定会有帮助的。
對、啊、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一次来的分享就是不管是在讲他创作那个
短影片，
短影片的一些心路历程，比如说有讲到像是我很有心坎，因为我自己是影传系的那我们都知道拍影片有多尴尬，而且拍影片要很 say， 然后 say 这件事情就是你还要在意旁人的眼光那像是我们自己出机是一大群人出机嘛，而且又不是你自己演所以还好，但是他要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两个人在外面用脚架拍，我就会觉得
或是 GoPro 那种，
对，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你要不在意到他人的目光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就是他一讲完之后我就更佩服那些 YouTuber 了。
你说走在路上拿着相机然后对着相机讲话旁边都没人，
对啊，像我自己就是在路上可能拿着那个手机在拍 Y2K 影片我都自己觉得很哈斯卡系了、
哦、超级耶。
对啊，你看我们连这样子你都会觉得很尴尬，那更何况的是那些拍影片的人呢，你觉得呢？
就是他们真的是有跨出那一步才可以完成后面的事情。
对，所以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你可以就是拍比如说日本旅行的 vlog， 我说我真的做不到。
那个可能一个人有点难，但是两个人可能就做得到了，可是做到什么程度又要看你那两个人能不能一起放开。
对，
因为旁边有多一个人的话其实会差很多，因为你就会觉得这好像不是自己在丢脸，
哦，对，就
大家至少旁边还有，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OK。可是如果你叫我跟其他 YouTuber 一样，就是一个人自己拿着相机，然后对着自己的脸，还要对着那个镜头讲话，我真的是，
而且要不笑场也很难哎、欸。
而且没有，而且镜头它举很高，不、
啊、
是说什么你放在就是下面，你那个头低低的就可以，不行哎、欸，因为那个画面会太丑。你可能那镜头就还是机位要放在。跟你视线平视的地方或是比较高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蛮多，我不知道台湾啦，但是可能国外的店家举日本好，就蛮多禁止在室内商业摄影。那你如果要把相机架得这么高的话，而且你其实知道日本其实很保护人的隐私，就是你拍到别人一定要帮别人打码、嗯、
对，
不然他们会告，他们可以告你，所以就是那你要先征得店家的同意，然后你又架着那个相机在桌上，然后你想坐在你旁边的人如果被你拍到的话，他们会不会不高兴跟你讲？
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会避免就是拍到其他人啦，假设是在吃饭那种。
对，反正我觉得很尴尬，就是而且我也没办法对着我自己的脸就是照了那么久，我也觉得很尴尬。
脸的部分是容貌焦虑 吧？
对，这就是聊到别的地方去。反正我觉得综合听下来之后，我觉得 Jerry 这一集真的是让我收获挺多的，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在学习日文上面的一些路程跟他有所共鸣之外，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我未来如果就是不管在学日文或者是在跟日本人沟通的时候、嗯、我能够如何更熟悉，就是更熟悉的使用日文这个工具啦。对，而且其实我们有一集好像有谈到说我们学语言是把它当成工具，就是像是当成自己的一个利器。
利器，
嗯，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嗯，应该说也算是支持我一直能够坚持下去学日文的一个动力啦。
哇，学日文，
嗯，
学多久？才几年？才一年？
才一年。只是我其实去日本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啊，你日文很好，我就说没有啦。然后说学多久，我就说半年，我就说我都学半年而已，就这样。
讲还讲半年呢？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不是说，每天都有在碰，你知道吗？
哦，对。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才会碰。
定时间。
对对对，因为我是真的不是说很忙，就是有时候人还是需要休息，就不会想去。动脑你知道吗，就是你晚上已经累了一整天，你回家怎么可能还要写日文作业啊？
你听顶多听个歌还差不多。
对啊，因为我补习班每次发日文作业，我那时候开台在上 N5 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写，我到 N4 之后我就不写了。
哎、欸，这个是可以讲在这里的吗？
然后他们每次柜台的时候问说、嗯、你这你哎、欸，你柜台有就是你有作业要拿吗，我说、嗯、这周没有，我等一下交，然后我都没有交过、
啊、
可是我要考试或者是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会自己写，但是我就不会拿去给老师批改这样。
OK OK OK，
因为这真的很忙啊。对啊，
好笑，这好像在什么澄清大会。
对啊，肯定是要澄清的，反正我就会觉得
你澄清给你的老师听哦。
对，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从 N5 到 N3 的老师，反正就是我还是会继续上到 N1 啦。那就是也来跟大家聊聊说我们未来做节目的期许，那先从 Pola 开始好了。
期许哦，我觉得我们要早点开始准备，所以我的期许就是我们寒假就会先开始动工做一些东西，而且希望是可以做出跟现在的东西有区别的内容，有可能是 IG 上的、
图文的配置。
对对对，可能因为我们目前都只有发那个预告文，
因为我们太忙了。
对，我们想要就是知道有一个蛮糟糕的点，就是你会想要追求完美，可是你又没有时间追求完美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被你一直放到后面后面后面，然后就拖拖拖拖到现在就一直没有那个东西出来。
对，
就变成你根本就还没开始。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寒假的时候赶快先把这一点解决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才会对节目来说有一个更完整的呈现嘛。
嗯，
因为现在其实说是广播也不是广播，因为也有上架 podcast， 所以代表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可能，也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会一直流传在网络上面的内容。
就我们还是要把它弄得更好，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说更美观，可是就是它的完整度如果可以更高一点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也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才会觉得，对，我们才会觉得说哇，我好像真的把事情做满做好了。我觉得这样 是对这个节目未来的期许之一，
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好好的传承下去。
哇，传承哦，欸，其实我没有想过传承的事，欸，我一直觉得到这边就 stop。
真的假的？为什么？
不是说到这里啦，就是到我们两个就 stop， 因为就是专属我们两个节目，然后就没后面。可是你说如果要找对日本有兴趣的人来做这个节目，不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点难吗？
嗯，
因为
但是
现在的流行好像就不是日本，
别忘了我们的希望呢。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要强迫人家，只是想说就是
假设他有这个想法，
假设他有这个想法，然后再加上他如果就是我们电台的其他人也对于日本文化有兴趣，像是我自己脑海里面有人选，嗯，那就可以问他说会不会想
要
就是因为对，因为可能他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嘛，
对，
那他们又可以去发掘更不一样更广更深的层面也说不定啊，
对，
对吧。
而且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以来宾来说，其实在台湾能找就是跟日本文化有关的来宾其实蛮多的，
对，
只是你要想你要怎么去规划这些节目内容。
嗯，
但是呢我们要先把那些主题用掉，因为我还有下一季
啊。对，我下一季还有13集呢。
对，我们自己也要先找13个。
觉得好痛苦哦，找来宾真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因为说整体规划吧，因为你只要主题出来基本上人选就一定出得来，但是你从零开始那个主题发想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把它列点跟排序。
嗯，
我们寒假就来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想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其实是一次在十月多的时候狂邀，我邀了六七位。
对，狂邀猛邀，然后那时候就在剪音档。
对啊，就是我邀他剪得很痛苦，然后现在变成他邀我在剪这样。
对，可是因为后期刚好那个主题都不是很难邀的，就是我们自己有先设想好，而且又不是那种就是可能要先排成然后先邀好的来宾，所以后期好像也没有那么痛苦。我觉得后期痛苦的是在写那些预告文，欸，我觉得我真的很像人格分裂。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的预告文的那个图案的那个
超烦？
很烦啊，我觉得我们比别人多超多的，欸，
很烦，可是很好笑。应该说就是我们节目调性也想要就是再往
这种
活泼一点的方向去走，就看我们之后下一季能不能这么活泼。
你说表情符号在更
不是不是，我说节目内容就是除了就是兼具知性与
娱乐性，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目前好像在官网上，福大之声官网上被归类为艺术型节目，我真的是
啊，嗯，你要确定一下，欸，
你自己去看，因为我那时候就
真假
的，因为我是官网主讲，
哦，
我会。就是我会定期每两个礼拜要上去检查一次，就是大家有没有把音档上传好。可是我就看我们在艺术型，我觉得有点好笑。可是我们好像又没有一个很贴合
我们按看那个图片很有艺术啊。
有，我们可能是说话的艺术跟形象
的
艺
术都兼具。
嗯，自己讲，
欸，我真的觉得那个预告文我每次去背都去得很痛苦，欸，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花花墙真的是要把头发的颜色太相近，我都弄到我手整个人在发抖，你知道吗？
你怎么没有用 eraser 擦？
会啊会啊，但是它就是
那个就很快啦，那个就是手机随便抹抹抹。
你知道我这段片我直接就是每次重新注册那个账号，然后用 AI 帮我去，他们去的超干净的，很厉害哦。因为我反而觉得 PS 有时候就是有点拉杂，你知道吗？
有，因为 PS 毕竟就还是只是影像处理而已了。
对，我觉得 AI 很厉害。如果大家有去背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 AI， 就打 AI 去背就有了，其实蛮多的。
AI 去背。
对。
哇，那你的期许嘞？
我的期许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被传承，就是。Oh.不管是霓虹二级棒还是霓虹三级棒其实都可以，我们不介意改名嘛。反正就是说这个账号然后这些图文应该就是说就是每一季主持人做下来 的一些成果，我觉得其实这样滑下来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啦。
哦，你说可能是你的小孩慢慢长大的感觉。
对啊，就是你慢慢看，像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就是第一届滑板社创社，结果我现在已经到了，
哦，因为毕竟都是第一个，就是有那种元老，或者是
对对对，然后
创始人的感觉，
对对，然后已经到了六七届，然后觉得说啊，好厉害哦！就是你往下看，那我当然也希望我们有二级棒、三级棒、四级棒之类的。
你确定他们要改名改成这样，有点好笑哎。
好啦，反正对、啊，
希望有對，希望后继有人、啊，
对，希望我们后继有人。那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期许，然后也希望我们下一季的节目的精彩程度可以更高。因为老实说，因为我们这一季就是我暑假在日本，然后他暑假也在忙，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拖。反正就是，
可是也没有到很拖。我觉得我们计划书那些真的是很完整。
因为我们甚至花了一个晚上搞定它，然后结果还被我们的老师称赞，就是我们二改甚至只要改一咪咪地方而已。
我们有二改吗？我们没有二改、啊、
我们一改啦，对，我们一改，然后我们一改只改了一点点地方，然后就过关，
炫耀。
但是因为我在日本，所以其实别的节目他们其实在暑假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录大片头，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赶、
欸、可是讲到这个、啊、不觉得我们的大片头那些其实做得还蛮好的吗？
对啊，但是我们广告讲错时间了。
哦，对啊，我知道，我超
白痴。然后编播每次都选我们自己的广告，然后听得很心虚。
哎、欸，我们讲什么时间呢、啊？
八点半到九点，其实我们是九点到九点半。
哎、欸，没有，是我们有被改时间。
对，然后我们已经做完了。
对，那我们是不是
明年啦？
我们
明年会重新改啦。
时间是没有，希望我们播出时间就是八点半到九点。
那就可以不用改这样。
对，这样就可以不用改。反正那一定是半小半小啊。哎、欸，不一定哎、欸，不知道。
半小时啦。
哎、欸，那我们真的可以去建议说，我们要礼拜三八点半到九点。
礼拜三吗？
啊，不是
礼拜
五
啦。
五
对啊，反正就是也今天也就是跟大家聊了我们一些就是制作这十三集下来，应该算十二集，十二集下来我们各自最有心得的一位，可能一位来宾啊，或者是一集啊，然后也跟大家聊聊说我们未来。下一季霓虹一级棒第二季嘛 S2 之一到十三会有什么样的规划，那也是非常谢谢大家就是有持续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也是呼吁大家就是可以点击一下我们 IG 的 Linktree， 然后到各大平台像是KKBOX 啊，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啊，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去做收听。那如果想要听这一集来宾分享的歌的话，也可以就是点选我们 KKBOX 哦，因为有版权的问题，所以就是呼吁大家如果没有跟到我们电台的首播的话，也可以到 KKBOX 的平台去做收听，
因为它可以放连接。
对，它
可
以放
音
乐
连接，
而且我们 KKBOX 都会放应该说我们的其他的平台上面都会放几乎是一个小时的，超过一个小时的版本啦、
哦、
对，
就是跟平常电台版本播的。
对，因为我们电台就是设定最多就是29分10秒，就不能再超过了，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真的觉得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的地方，或是真的很精彩的地方，真的是没办法剪给大家听，就请大家直接到其他的平台去做收听，帮我们冲一下点阅率咯，谢谢。
哇，你这个宣传讲得很溜，也没有稿子还讲这么顺，真的是很想要找人家来听，
真的齁。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也要从 IG 上宣传下手。好，会努力，会努力。
嗯，没错。那我们就是本集的，应该算是千秋场还是千秋月，叫做 Senshu Lag， 也就到这里结束喽。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就明年下一季再见喽，拜拜。
啵啵啵。本集的千秋场 ，A.K.A. 最终话谢幕也就到此结束嘞。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不知不觉我们也从全新的节目变成不怎么新的节目了。
没错，今天带来的千秋场回顾，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听众们的一些回忆呢？那其实我们在回顾的当下，也让我想到跟来宾访谈啊、修访纲的各种回忆，简直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果然回忆才是最美好的。那其实我们在当下录制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很多人这辈子可能只见这一次面，所以我们应该要格外珍惜这种缘分才对。
对，我也是。而且在回顾的过程好像就是在检视自己，就是可以反省自己其实哪部分可以再做得更好，让这个节目能够变得再更完整一点。不管是在邀请来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版面设计的部分，我们也都在下一季会有全新的规划，那再邀请各位霓虹一级棒的忠实听众继续支持我们啦。
我是主持人丫头啦，感谢大家这半年来陪着霓虹一级棒成长，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宾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专访，有太多太多的感谢想跟大家分享。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假期，よいお年を。今年も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来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是主持人 Pola， 那新的一年也请大家要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会努力为大家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你们可以敬请期待一下。那我们的 Season 2再见喽，拜
拜。